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曹宁。那么在正片开始前呢，首先发布一则活动的招募。在本月16号下午，我将和 Steve 来一起主持一种新的艺术导览加播客共创的活动，我们姑且称它为播客艺谈会。因为上次做完这个景德镇的游学之后，大家评价很好，我也有了信心去做更多的这种线下的这种实验性的活动。而且很多朋友说能不能就做得频繁一点，而且不要那么重，那我们就想在我们生活的城市去做一些探索和一些品质非常好的内容和空间合作，一起让喜欢听播客的朋友有一个线下社交的这个可能性。所以这次的一月一会，我们就选择了艺仓美术馆码头计划的新展览，叫做迷雾幻语。我已经提前去看了这个展览，感受非常的深，因为他所邀请的这几位艺术家都特别的有话题度，而且本身他们的这种实验性作品，如果没有很好的导览，可能就会被匆匆略过。所以我也是邀请了好朋友，也是我们的人气主播啊 ，Steve 说的 Steve 老师来加入我们的这次讨论。这次讨论的主题叫何以为家，关于身份认同的思考。因为这四位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都在讨论困扰当代人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我们到底是谁。而他们用自己独特的经验和自己非常真诚和持续的工作，给出了一份让人深思的答卷。为了保证条件，所以我们只开放15个名额，希望大家理解。它的价格是498。如果你对当代艺术感兴趣，如果你对于家、对于自我认同、对于身份有特别的思考，或者说你特别想在年末跟我和 Steve 一起来聊聊天，那么我都十分推荐你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请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添加小助手，他会把你拉入活动群。我们有非常详实的材料需要大家在这个活动之前去讨论和阅读。我们也希望把这次活动做成一个系列，能够真的让我们在城市看展和这种讨论的过程中增进我们的理解和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好，那来说说本期节目吧。这期节目是我和中国政法大学的陈碧教授录制的一期讨论。陈碧老师是非常活跃的法律学者，和他的同事罗翔和赵红经常在媒体上对于公共事件发言。比如说澎湃新闻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栏目叫法治的细节，我几乎是读着这个栏目从读书到工作到现在。非常荣幸啊，有机会跟陈老师来聊一聊他这么多年的普法工作，以及他心中对法律正义的认知和坚持。祝大家收听愉快。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啊，很开心啊，我们今天请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的陈碧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虽然看不见你们，但是听到声音也是一样的。嗯，
您是之前没录过播客？
对对对，
哦，所以又是播客首秀，
对，
贡献给我们了，
真的好开心，而且没想到那个主播的房间这么漂亮。
因为我们搞得稍微专业了一点，陈老师这个常年在公共媒体上写一些评论文章，在普法也在说理，这些文章就有一些集结成了这个正义的回响。我发现陈老师现在也在非常积极的参与新媒体吧？对，我看你那个抖音发的也挺勤的，就你是在家里拍的？
对，我自己拍的。
就是我觉得很好，因为现在我们刚才在这个闲聊的时候就在说，现在信息的质量越来越堪忧，对吧？大家好像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就容易两极化，需要一些这个就说理型的。以前其实这都是我们媒体该干的事情，但现在感觉大家好像就礼崩乐坏啊。
嗯，
那陈老师现在做这些事情动机是什么？
就是做抖音这件事情还挺偶然的，
因为
我不是之前一直都在媒体上会写评论文章吗？其实也主要是起一个就是普法的这个作用啊，基本上就是最新的那些案件啊，结合那些案件来讲述一些法律的道理。然后呢，其实我会觉得它还是会影响到一些人，比如说我们
影响了我呀，
比如说我们持续关注的一些案件， 然后大家就会接力去关注，结果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意外的，它还是起到了一些改变作用。比如说像有一个案件，我好像谈过的一个，湖北随县的一个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当时那个判决出来，大家都觉得，怎么这么轻？我们也关注了那个案件，然后后来在审的时候就明显的发现判决就变重了嘛，就是说你就能感觉到正义还是被，就是从在我们的关注下，正义被发现了。然后还有一些案件也是这样，所以当时我会觉得，哎，我们做这件事情还是有点用的。后来呢，后来有一个就是抖音的小朋友找到我，然后他说，陈老师，你难道不想用一下这个抖音啊，就是这种自媒体自己做吗？我就觉得啊，我说那个上面你不是刚才也说吗，那个信息堪忧，都是各种，要不然就大家打发时间的搞笑啊，卖货呀，就这些。然后我说我为什么要去抖音上讲这些东西呢？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了一个道理，他说你看你写的这些文章，他受众他就是那些人，我突然就其实我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了，就是你写的这些东西他必然就有一类人他就是会看的，
对，
但是他永远抵达不了那些，他本来就看不到的人的手里，而那些人呢有可能是更需要这些东西的。然后呢我又想了想，他说你看我们能够覆盖到很多很多下沉的地方，也许那些地方的女人在被家暴以后，她或者是在遇到不公以后，她甚至都不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也许她看到了这个一点点东西，她能帮到她，或者她至少知道有人在关注这件事情，她就不会那么绝望，也许她就不会选择什么反杀呀，她不会选择什么刺杀呀或者投毒啊，然后他就有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办法，至少他知道这件事儿原来别人在讨论，有人在关心，别的地方的一个姐妹做得更好。他说你看你的文章如果你永远都发表在这些澎湃啊，凤凰啊，对，你都发在这些地方，阅读量可能也有几千啊，对吧，可能也好的时候有上万，但是他其实就是那些有文化有知识在大城市的人，看到了，那而且他们永远都是那群人，对不对？他说你好像你有了一些固定的粉丝，可是你永远影响的都是那些人，那些人本来跟你就是分享同样的知识的人，他们也觉得你说的对，可是真正需要的人却永远都听不到这些话。当时我就觉得，你说的对啊，我说那可能对那个下沉市场的人来说啊，就是那些不喜欢看这么长的文章，其实我们写文章有的时候一写好几千字，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是其实都挺有限的吗，你可能刷个三五屏也挺烦的，然后呢他也许就不想看了，有的时候人们只是需要看一下最后那个结论，所以呢，他说那个很多人是没有时间看完这么长一篇文章的，其实像我们在学校里的人知道，我们写的这普法文章已经很短了，就两三千字，已经很控制了，你在学校里写论文现在动辄就要2万以上，对吧，你现在已经变成两三千，人家还是说你有点长，那怎么办呢？ 那把它变得短小精看一些是怎么样的，就得去做成小视频，然后呢他就讲说你能够表演的，能够用视频表达出来的，就不要用文字，不要用写，确实可能这样会让人变得更懒，但是人本来就是懒的嘛，对吧，我想一下，我们的这么多发明不就是让人能够更懒更舒服吗，更 happy 吗，不要那么累吗。他说你一定要拍成小视频，然后呢用很短的时间就把这件事情的那个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应该怎么办，不要怎么办，就可以了，这样就有很多人不小心刷到他，也许就能帮到他，
还是说服到你了。
我在想说不定啊，因为他讲到说也许有一个被家暴的女的正要把自己的老公杀掉，也许你的一条小视频他看完以后是吧，他也许就知道原来这个应该去怎么求助啊，或者是说那个性侵未成年人的，像这种啊，有些小孩他可能压根不知道这怎么回事，以为是自己错了，如果你这样的短视频你被他看到了，哎，他小朋友或者是一个受了被强奸伤害的一个女生，他也知道原来这不是我的错，哎，我想了一下也可能有这样的效果。
我觉得他这个确实 make sense， 因为以前比如说媒体它可能还是真的是一个同文层，可能很多问题已经反复的被讨论过很多次了，
对，
但是因为它没有变成一些国民化的
渠道，所以现在比如抖音日活7亿，可能真的有很多人遇到困境，或者说他想了解一个事情，他会把那个当成一个日常工具来。那这样的话，有一些优质的信息供给的话，是对，应该是有帮助的。
嗯，希望是这样。就是那件事情他说服了我，他说你如果总是在纸媒上发，或者是在那个传统媒体上发的话，那你影响的或者是你汇集到的人就是那些人。
对，
就是永远就是那批人。但是真正想用他的能对他们有帮助的人，他永远都听不到看不到。
对，我看你做了几个合集嘛，有的那个是讲罪名的，然后有那种重点案件的因为重点案件这个可能会引起几波很大的关注。
嗯，
然后我觉得现在其实还是有提高的，因为我看那个评论区有时候吵架的时候大家还会用说寻衅滋事，对吧，无罪推定，
啊，
会甩几个专业名词出来。
是，
我觉得这个还算是一个进步吧，就是至少大家，哦，开始了解这个法律概念，开始了解一些罪名，不是完全靠情感的这种争辩。对，
嗯，那个小人评底下很好玩那个他们你真的能看到不同观点在底下他们自己吵起来，那个楼得特别特别高，两人吵要吵很长时间。
嗯，
你就会发现哇，原来这个话题引起了他们的关注，
或者说他们是能为自己关心的一些理念而输出的。
嗯，对，
就经常我评论区也有人吵架吵三天，
对，他们
十几层，
对，他们自己在吵，然后我一看啊，没有骂我原来是他们俩自己在吵。
嗯，所以就是说我是感觉这个我可能就大家作为用户都需要对公共事务有一些关切的表达出口，只不过是日常生活很难来聊这个事儿。
嗯
嗯，
正好如果你借一个比如说是一个最近发生的案件，然后讲了一个法律的道理，哎，大家就会借这个机会哎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然后说哦原来是这样啊，原来还有人跟我想的不一样。争论其实本身倒没什么。
嗯
我其实是觉得如果能够有争论，我是就像尤其这本来就是我们法学院的思维。
嗯，
就我们其实不太习惯上来就告诉你就是答案是什么。嗯，更希望的是通过这个整个输出让那个听众能够去就是你会去批判性的去，
嗯，
去建构这件事情，不能够告诉别人答案，而是要让他不停的怀疑。就比如说我说完了这个事情告诉你这个答案以后，我都希望学生们能够说，
嗯，
老师你这讲的不妥，
嗯，
我们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就是
我看你的视频最后一句话都是你怎么看。
对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有不一样的看法。当然了，就是我们现在一边说要鼓励大家有不一样的看法，但是呢你又会发现那个叫什么，大家又会说这个人群很撕裂呀，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啊。其实我们焦虑的倒不是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而是他们在就是讲自己不同看法的时候的那种就是非敌即友，
嗯，
是吧，如果你对对，就是非黑即白，如果你不同意我你就是我的敌人。其实我们警惕的是这个，倒不是说什么大家有不同的观点就不好啊。其实我们学法律的人是特别喜欢不同观点的，就是要在那个不同观点的那个讨论里面才能够走向那种共识，
嗯，
就是我们都彼此保留最重要的那部分，然后牺牲一些那个不太重要的，那不就走出一条大家的那个叫什么最大公约数，
嗯，
就可以找到了。这是学法律的人的那种就是叫就因为我们要谈判嘛，学法律不需要谈判嘛，不是要最后选到一个最合适的，也不可能都听你的，也不可能都听甲方的，也不可能都听乙方的，所以最后要选择一条最合适的路，就是要去谈判。不同观点最后是要最后靠谈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在做那个事情的时候，一边担心人家骂我们这个观点的时候，其实我一边看有人骂我，一边我想也许这是对的，让大家把那个不同的声音都说出来，
嗯，
然后呢就可以慢慢的训练我们怎么在公共事务里面既能够发表不同观点，又能够跟别人求同存异。就是这一定是要去找那个最大公约数的，不可能比如说像我们俩很多观点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却觉得自己是一路人，
嗯，
就是因为我们一定有最大公约数找到了。
嗯嗯嗯，
所以不太可能有人就是跟你完全想法都一样。
嗯，这感觉就是说法律其实不是在给出一些强判断，它更多的是一种实践，就是让大家在这个展开的过程中发现差异，但是这个过程中应该有很多要共识的东西，比如说逻辑证据。
对对对
对,
对，就是推理的方法其实是应该就是你那个逻辑啊推理的方法是一样的。 但是、由于立场不同啊，对吧？由于立场不同，比如说你看在刑事诉讼里面，你要是代表检察官，你就是控方、
嗯、
我要是那个人的律师，我就是辩方。我们呢虽然在讲同一个案子，但是咱俩由于立场不同，肯定那个结论是不一样的。可是最后为什么他能够出一个判决呢？就是在寻找你的观点和我的观点里面的最大公约数、
嗯、
然后如果是民事的，其实更是这种情况了，都是要靠妥协的。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在这些公共事件的讨论里面训练大家的妥协的这个，就是因为我们都太执着于自己内心的那个我
认为的正
确，我认为，对，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就是我那个才是对的。如果你觉得就是你，因为脑子里你总是只有你自己的那部分的话，其实你是看不到、
嗯、
你看不到别人，你可能只看得到是你自己、
嗯、
然后你永远都是活在你自己里面的。 大概多训练训练，我觉得像我们也许以前也不是这样的思维方式，我觉得可能法学院的训练方式就是这样。 你不能老盯着说我的证据是什么，你还得看看人家的那边有些什么，然后呢你看看你的主张、你想要什么，然后你还要去关注一下对方想要什么啊，然后呢再来 寻求一个 solution、
嗯、但现在就是我们对这个公共辩论公共说理感到悲观的是，就是现在可能立场不同就直接把桌子掀了，
对，
就是先不看他摆出的证据，
是、
嗯、一说你是对吧叉叉叉叉叉叉，我们直接不讨论，说就是割席。
对啊，这就是现在为什么很就是有的人在讨论的时候会很害怕，
嗯、
因为可能还没来得及说到问题的实质的时候，就因为双方的立场已经定了，
嗯、
就完全不可能给你机会让你把那些事实和理由说完，那人家就说那个嗯，我们就肯定观点是不同的，立场是不一样的。我在想也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关注的那个这个关注焦点太多了、
嗯、
然后呢好像这个互联网时代让我们变得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对一件事情表态。
嗯，
以前其实没有人催你，对不对？就以前叫慢时间嘛、
嗯、
就以前可能不需要你那么着急的对一件事情表态，然后呢你就有时间去想想前因后果呀、
嗯、
然后想想己方观点，也想想对方观点，也没有人逼你要马上表态。但是现在这个互联网再加上大家现在喜欢在这些什么平台上面跟不认识的虚拟的你都不知道是张三李四的那个 ID 在讨论，他就会好像在推着你需要你在很快的时间内表态。那如果时间这么着急，你当然你不可能看到全貌、
嗯、
那你最容易下判断的是什么？就是用你自己的那个就是你最适合的那个就是我们刚刚聊的那个故事原型，然后你就会下判断、
嗯、
我觉得他就是这样的，
就是以己夺人嘛。
对、
嗯、
那是你最擅长的方式嘛。如果比如说我们要求你三秒钟对一个题做出反应，你确实是很难说我一定能够做出一个正确反应，但是你会的。如果逼着你要做反应，你就会用你最熟悉的你脑子里的那个本能，你就会把答案填出来。我觉得现在其实也是这种注意力太快了，就是你可能注意一件事情大概五分钟，也可能两天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嗯、
好像就是说你如果不表态你就丧失了一个该表态的机会。
我以前的感觉是就是知道的事情不多，但是知道的事情是真的知道并且可能思考过、
哎、对对对对对，
现在是知道的事情特别多，但可能就是不管你是这种茶余饭后听来的还是说刷短视频，反正大概都知道一点，可是就是也说不清楚、
嗯、
态度呢、
嗯、
也基本都是依靠本能、嗯、或者说一些非常可能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刻板印象，
对，
给出了这样。
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很容易撕裂和争吵的原因。以前没有那么多信息，
嗯，
现在信息太多，它又不给你时间消化，
嗯，所以比如说您其实在这个就是法学学者和律师之外还有教师这个身份、
嗯、
就从训练学生的角度来讲，这样其实要养成一个辩证思考的方式，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环境，就是还是要、
嗯，
可能比如说把几个案子琢磨透了，或者说一种非常经典的这个逻辑训练，
对，
是不是还要回到那上面？
你想我们如果接一个案件啊，我们说律师要接一个案件的话，他在那个案件上面花的时间比如说我需要把所有的那个笔录啊、
嗯、
那个阅卷，你还看完那个卷以后你还要做阅卷笔记，然后把证据重新再整理、
嗯、
你看完你还得自己加工， 然后这是需要花时间的。然后呢你还要看看那个对方的，比如说公诉人那边的他们写的是什么，然后警方办案的时候写的那些东西，然后你再自己再去搜相关的什么其他的判决啊，跟这个有类似情节的那些法官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这就相当于你做了很多很多的那个调查，然后在这之后呢你才能形成你打算怎么去辩护。其实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和刚才我们说的互联网上很多人对一件事情的评论相比，你会发现我们在做专业的事情的时候付出的时间和注意力比他多太多了，无数倍。假如说你想，如果我们一个普通网民可以对一个公共事件他要花这么多的这个注意力去研究一个事情的话，他就不会那么随便就可以得出一个不负责任的结论。那其实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你花的时间和这个精力太少了。但是呢你看我们办一个案件，你说律师是收钱的，他收的是什么钱？他就是收的这个注意力和我研究的这个钱，然后他就能做出一个就更负责任的一个判断。所以我觉得你从时间上都可以看出来，还有你的注意力，还有你的那个 research 上面你要做那么多的准备，当然那个做出来的结论就和网民的那个点赞或者是那个直接站队肯定没法比。
但反过来说，正是因为他不用负责任，所以他可以才这么轻易的去下一个判断。
确实是他不需要负责任。
对，以前还会讨论媒介审判，就是比如说讨论这个媒体舆论或者是不是干预一个案件，但现在感觉好像已经没有这个坎儿了，就是一堆涣散的事实和一堆涣散的观点，大家每天在那互相吵来吵去。但可能真正重要的东西它从来也没有被完全彻底说清楚。
是一个媒体报道，或者你想媒体报道它有时候也是只能够呈现事情的一部分，再加上呢我们作为那个观众啊或者听众，我听完以后你也没有完整的去消化他的那些素材，然后呢你就可以做出判断了，可想而知质量是有多差。所以才会什么叫众生喧哗嘛，就是因为给你的那个原始材料就不够，你呢又不好好的去消化这些材料，然后呢再加上时间限制，可能注意力也就是那十分钟，你就需要马上做个判断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这件事情的那个罪魁祸首是谁，怎么可能有一个负责任的答案呢？那是不太可能的。
那你比如说你看现在面对学生的时候，他们会整体变得注意力短缺吗？
注意力短缺我觉得是一个我们这下一代这一代都要面对的问题，太可怕了。
很群体性的问题。因为以前比如我们很多那种新闻学的训练其实也是跟刚才法律的有点像，也是逻辑证据，然后你要建立一个叙事，
对，
要被不停的反问挑战，你看能不能自圆其说。但我觉得现在好像大家是可以给出很多金句，给非常多的那种
对
特别有力量的话，但是都是散点，他没有办法把它给统摄起来，就是这样的反复的，就是比如说用启发法的讨论方式，它最后有一个说不下去的地方。如果这个东西发生在网络讨论里面，对方就撤了。
对，
所以说你说普法这么多年有这种对公众就是说理的感受吗？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收到我们想要的效果，但是我觉得这就叫就是明明知道这条路挺难，但是呢还是每天都要往前走嘛，我们叫日拱一卒，反正就是一定要往前走。普法的效果我心里想的就是有人普法总比没有人普就好。
因为我看这本书那个赵红老师和罗翔老师各写了一个算是推荐序吧，他就写的挺动人的。我知道你们是有一个什么小组是吗？对吧，一个
对对对，
你们是互相写作然后阅读。
因为有的时候就像就是几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然后比如说也会刷到一个什么新闻，然后就发到群里，就会问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对吧，就会问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然后呢实际上我们几个其实专业是不同的，实体法的，程序法的，然后赵红是行政法的。其实对同一个案件我们
看法也不太一样，
对，会有不同看法的。这时候其实是我们挺兴奋的时候，因为如果你关系本来很好啊，如果你的观点完全一样其实挺没劲的。因为每天都在讲同样的话，然后你支持的我也支持，你反对的我也反对，就不太会让人兴奋。然后呢如果有一些案件出来我们的点不一样，然后观点不同，那个是我们还挺开心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受的是法学训练嘛，然后如果能够对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观点的话，然后马上就说那咱 开始
就是有不同观点，但前提是得关系好，如果关系不好也很灾难，就会撕起来，
有可能是
这傻逼拉黑。
那其实倒也不至于。
嗯，
你看我们自己的这些学术同道里头也有很多观点不同的，但是如果你知道仅仅只是学术观点不同的话，我们还是很尊重的。
嗯嗯，
经常就是像那个有一段时间车浩和罗老师，
嗯，
罗翔他俩不是
在辩论，
对，他俩在辩论一个问题吗，那个拐卖妇女儿童的那个，
哦，
他俩对那件事情的观点不一样，就是对于这个收买，
嗯嗯嗯，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那个量刑，
嗯，
要不要变。按照罗翔老师的观点是觉得收买那个定罪量刑啊，就尤其是量刑太轻了嘛，
嗯，
就最高应该是才三年嘛，然后所以他有一个很著名的类比，就是说买一个孩子还不如判刑还没有买一个鹦鹉判的重，因为假如说那个鹦鹉是二级保护动物的话，那判刑还挺重，你买的是一个别人的孩子，给人家造成了那种家破人亡的惨剧才判三年，对吧？所以说罗老师是这个观点。然后呢，这个当然车浩的观点是说，虽然是这个我们这个法定刑事这样，但是他说还要考虑一般在收买之后他其实还有同时还会构成其他的那些犯罪，比如说你买的是个女人的话，你会不会有强奸啊，所以还有其他，还有非法拘禁，
嗯，
还有虐待等等，啊，
就说加吧加吧也不少，
对，他说也对，加吧加吧也不少，
嗯，
他说如果数罪并罚的话其实是完全不可能才判三年的，应该加加加加在一起，加吧加吧可能十来年了，也跟你改了一样了。他又说不是立法的问题，
嗯，
而是执法的时候没有好好弄，
嗯，
然后呢这个不是他俩的观点不一样吗？我觉得其实讨论起来我们很，其实他们应该是
就把这个过程给展开了，
对，但是你看网上的人就会说，哦，这个罗老师这是正义的，因为一般一听说要加刑，
对，
我觉得咱们一听说坏人要被重判都是拍手叫好，然后呢就说嗯，罗老师这个是对，但是呢他就觉得啊，你看车浩说不要变，他们就觉得车浩不对，
是不是说他没良心是，
哎，差不多吧，是就会批评他，然后当然还有一些那个就是那个说要捍卫妇女权益的啊，然后其实你也没有认真去看他的文章，
嗯，
毕竟他们的学术文章都是20000字起，可能很少有人认真看完，但是呢一看立场说，哦，你是说要加刑啊，你是说不能加，那就马上就会以为他俩就是一个是好人一个是坏人，其实不是这样的。学术观点不同，我们其实业界其实是很尊重他们的这个争论的，他们那个争论还帮我们真正的去解释了一下，就是最后立法当时到底是怎么设计这个，这个量刑的。然后呢由于他们俩的这个争论不是网上还曝光了吗，然后就吵得很热，让更多的人关心这个罪名，慢慢的人们就会就更关注这些被拐卖的女人后来怎么样了，孩子怎么样了，然后呢还有一个罪名叫做拐骗，就是他虽然不是卖了但是把人家骗了自己养的，那个犯罪又怎么样呢，你就会对这个相关的你都会去关心，所以我还是觉得他们两个的这个争论我倒是很欣赏，以前他俩没有那么好呢，就是他俩的关系在吵架就是吵这件事情之前还没那么好，由于讨论完了以后我觉得反而
那种感觉像不打不相识，
对，
就是，
我觉得反而他俩还成了好朋友，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大家对很多不同意见或者说对这种辩论有一些很刻板的印象，就觉得好像是越相同走得越近，但其实有的时候正是因为这种互相尊重基础上的争辩，会让一个关系就是它成了很好的一个交流，
对啊，我其实我很喜欢这种，因为如果你总是都一样有什么意思呢，难道那个两个人比如说我们学的书就是看完书以后我们就成了那个复读者是吧，机器的复读者，
成了粉丝和拥趸，
对，然后呢你基本上就他说的都对，永远对吗，怎么可能呢，所以我不是那么喜欢那种粉丝，就是觉得罗老师说的都对，陈老师说的都对，我说其实不对，我说我们经常都会犯错的，我倒是很喜欢学生就是经常站起来说我觉得这个分析里哪里有个漏洞，
我觉得我们这个就是文化底色里面他对权威确实是有一种 很本能的去顺从依靠他的，然后获得某种安全感、
嗯、
然后再慢慢建立起一个自己的看法、嗯、
对对对，
就他不是上来就反权威和非常个人的、
嗯、
我以前可能很鼓励多元和自由的时候还会有人为了可能出个风头出来挑战一下、
嗯、反一下，对，他那种时候是为反而反嘛，
对、
嗯、
但现在感觉就是整体上、哎、大家好像又回到一个比较安分守己，其实是看出大家现在对很多事情他其实没有办法有那种有力气他去真正说有一个怀疑的态度、
嗯、
或者说花很多时间去一种思辨的训练，这是一个 挺无奈的一个事儿，
所以才会选择一个偶像嘛，对吧、
嗯、
选择一个偶像一个权威，因为我们可能要怎么到一个什么阶段才能够让自我就是内心的那个自我真正成熟和强大起来呢，就是你可以不需要偶像的指引的时候，
嗯
嗯，但是可能我们要成长到那天，可能每个人都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够到不需要偶像指引了。在那之前呢，嗯，
有一些不错的偶像还挺好的、
嗯，对对对，有一些不错的偶像还是很好的，因为那个时候你是自己很难自我决定该怎么办。比如说有两条路，两条岔路，你该往哪儿走呢？在那个时候，你靠自己你可能觉得自己靠不住吧、
嗯、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有偶像的力量偶像精神而且又是个不错的偶像的话、
嗯、
就能够带你走一路，然后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你到最后还是要靠自己的
嗯
还是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让自己变得强大，然后最后你也许可以去挑战偶像，
对，这个过程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说偶像不一定对甚至偶像就是错的，可以把你亲手建立的这个偶像给拆解掉消解掉，
就是也不要觉得偶像就是完美的，我看有些人他会觉得偶像有一点点不完美他就彻底的就他就不行了、
嗯、
就他把自己的那个完美的那种想象投射到偶像身上了，就是他觉得自己这样不好那样不好，但是偶像都是好的，偶像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那个、
嗯、
偶像就是完美的、
嗯、
所以呢一旦未来可能偶像有一点小瑕疵啊，或者偶像并没有做出他觉得应该做出的那样的行为、
嗯、
他就觉得
嗯、
那种粉转什么
粉转黑
粉转黑还挺可怕的，
对，
对，很吓人，
他觉得他情感被辜负了，
对、
我想起我今天刚看了一个那个就是陈丹青他接受一个访问，就他陈丹青不是之前在上海那个路上骑自行车被交警罚了50块钱，
嗯，
然后这张照片被传到小红书传的到处都是，当然我们就开个玩笑嘛，因为很喜欢陈丹青，
嗯，
但是那个主持人问他为什么他们会对这个事感兴趣呢，然后那个主持人就给他解释说可能是有很多你的粉丝或者说关注你的人觉得你是个艺术家呀，你怎么会骑共享单车呢，
嗯，
然后陈丹青很震惊，主持人说你的粉丝会看到这张图他会觉得说原来你也是个普通人，然后陈丹青说我本来就是个普通人、
嗯、
就大家会把偶像给神化，尤其大家很喜欢的一些、
哦、
尤其是带有这种一些精神和审美层次的、
嗯、
但我们是看出了一种反讽意味，这个是乐趣所在，就是正是因为大家缺少自我然后更容易寻找偶像然后也更容易把偶像架起来，其实你这个偶像崩坏的可能性也变大了，
是的，
就大家还不是平等的个体的这种欣赏，对，然后我刚才提这个是说就是我在读这个赵宏老师和罗翔老师的这个推荐里面看到了一种就是同人的这个重要性，
嗯哼，
就是所谓同事同人，其实大家是一个友爱共同体嘛，大家可能有各自的追求，但是大家在某些道路上可以互相支撑和互相提点，这个特别特别感动，对，尤其像罗翔他这个文章标题叫一滴水如何能做到不干涸，他在里面说你对他的写作帮助也特别大，
那罗老师那个这个夸张，那都是夸张，我哪有对他写作帮助很大，他比较擅长总结你知道吗、
嗯、
就是那个可能以前聊天的时候就聊到那个我是不太喜欢写学术论文、
嗯、
我比较喜欢写那个非学术的，就更喜欢写那有点情感的那种东西、
嗯、
因为学术论文还是需要我们把情感收起来、
嗯、
然后写的更逻辑和就是要那种感觉，对，就写过学术论文的人都知道，但是那个其实不是我擅长的，我喜欢写的是情感类的、
嗯、
所以以前我罗老师看我写的那些就是那种小文章他都觉得哎，你这个怎么能写的这么有感情呢、
嗯、
然后呢我就胡说了几句，结果呢他就瞎总结，他说你看我给你总结出来了一二三，那都是他自己总结的、
嗯、
他是很擅长总结的人，嗯
嗯，
然后根本就没有什么写作技巧，他就给我总结了一二三，我说 这不太像我的语言风格。后来罗罗老师说嗯，好像是我总结的吧。
对、
嗯，他说我也觉得你也说不了那么精彩，可能是我总结的。
因为我最早看到你们这个专栏叫法治的细节嘛，很感动，是就是说现在这个舆论环境下还能愿意去关心这些案件，并且是有一个自己的学者和研究者的这个本位、
嗯、
然后并且持续不断啊，不是说冒一阵头就不干了，它是其实一种持续的关注，并且可能会真的有很多粉丝读者会受你们的影响，开始用这样一种方式啊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里面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需要心理支持的，包括需要一些同仁的支持。
嗯
嗯，
就是如果你大家一群人都爱干这件事情的话，他就能坚持下去。
要不然很寂寞，觉得自己这事儿特没劲。你们还一直在写，虽然可能声量没有那么大，但是这阵地一直在，
嗯、
是这种感觉。
对，你要不然你不去占领阵地，别人就把阵地占领了。就像那个我一个同事说律师嘛、
嗯、
然后呢就是最近不是对于律师的那个恶评也很多嘛、
嗯、
然后对律师的污名也很多，所以呢有一个律师就说咱们干脆也别干了，让那些需要就是想要正义的人，他们会得到他们想要的正义的。就网上有一个图，就是有一把锤子叫正义之锤，你知道吗、
嗯、
就是因为那个案件里面有一个女律师不是被对方当事人用一个锤子伤害了吗、啊、其实是一个恶性案件，就是民事案件里面对方当事人把人家那个 另外一方的律师给打伤了，用了一把锤子，
上升成刑事案件、
然后呢那个关键是网上竟然有卖这把锤子的，还给他取名为正义之锤。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律师可能收了别人的钱为那个人办事，然后呢、
嗯、
所以他要用这把锤子来捍卫正义、
嗯、
然后那个我的一个同事看到了这个正义之锤，说我都不想当律师了，让那些想要正义的人得到他们的正义吧。但是你想啊，就是假如说一个负责任的好的律师因为这件事情受了影响他不干了，那律师这个工作不是就留给了那些有可能更差的人干吗、
嗯、留给了真正的送棍。
对，有可能就是就把那些良币都给驱逐了，剩下的可能都是更不负责任的人了、
嗯、
所以呢就你刚才说的阵地，如果我们不去，我们不在这里发文章，我们不在这里站着、
嗯、
那可能就被其他的没有什么知识含量的那些，就像你说刷视频刷出来的那些觉得很无聊的信息占领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继续干这件事情。
对啊，所以我觉得专业人士他本身这就是一种公共责任吧。你像前一阵子那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然后其实大家也都在讨论啊，但是就没看到有多少人把这说明白、
嗯、
那还是要一些法学学者他们主动出来，包括我看你也做了一些内容，至少是正本清源吧，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问题是在什么层面上可以得到讨论的。
嗯，太专业了的话你就很容易沦为你们专业自己内部的那个娱乐，就是你看我们各个学会都挺爱开会，然后呢都在讨论自己的大论文，其实那个也很这个激荡你的智慧。比如我们周末开一整天的学术会议，一个人讲十分钟，其实里头有很多很好的观点，但是它只适合你那几十个人的那个智商碰撞，你根本就不可能打开门让大家去了解你们在聊什么东西。就像刑法年会啊刑诉法年会其实都是这样，可是如果你们只是一个屋子的人自娱自乐的话，它其实对大家起不到什么作用，就我们自己在里面觉得还挺嗨。所以呢应该打开门，然后就是把这件事情讲给更多的人听，当然你就不能那么难了、
嗯、
你就要降低难度，然后呢就去
甚至还有一些演说技巧，
对，
多用一些很好的类比啊，包括一些、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公共说理它其实不一定是学术性的分量，但是它一定要在那个层面激起情感共鸣。
对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倒没有觉得好像就是身上有多么重的责任，就是你难道你懂了你不应该说吗？
嗯，
对吧？就像我如果比如说你有一个八卦，然后你今天遇到我，然后你就会很想讲给我听啊，
就是忍不住的感觉，
就忍不住你想分享一个八卦给你听。那作为我们搞这个专业的人，这件事情发生了，正好是我懂的嘛。
嗯，
那不我不讲给你听，难道让一个不懂的人讲吗？所以他 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嗯，
就应该由我们这种专业的人来讲这件事情。
对，因为如果留给不专业，但是可能在这个流量过程中他又有利可图的人，他就会变成正义之锤那种模式。比如说每次看到什么人贩子啊，
嗯，
或者什么那个包括杀害动物的，他就说死刑。
对啊，
就直接判他多少年死刑。那我就觉得像是怎么都什么年代了，咱这普法都普了多少年了，怎么还动不动就有死刑作为一个情绪出口。
对，就是死刑起步都是这样，然后还有更严，还有什么千刀万剐呀，除此之外还有更。
对对对。所以我刚才因为你提到，对，因为我看你这个书里也写了好多，包括律师真正在做什么，一个好律师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就是感觉好像我们对整个法治的理念还有很多的有待完整的认识。就是因为我想到很多现在这个动不动就会回到以前，可能甚至跟古代都有关系的一些对这些律师的看法，包括对这个行政法的看法，就是他们会觉得法律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个事不是那么清楚。
嗯，
这个至少是我觉得从我受教育的年代，我觉得可能我们觉得法治是一个方向，但现在感觉法治变成底线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法治现在在什么位置上。
现在我觉得也许是我们正在亲历这个时代吧，就是以前你要说法治是个方向是一个目标的话，其实它还没有在你的，
还没实现过，
对，它没有落地在你的生活里，那个时候其实是更美好的，对吧？然后你想将来，就像我们想象什么，小时候我们想象，哎，就是如果有一天就像写科幻小说那样，然后呢就是那幻想，我觉得我小时候写作文的时候幻想啊，到2000年的时候什么有了什么什么，就是在那儿幻想嘛。结果其实在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反正可以随便想，它就是个美好的东西，啊，但是你真的到了那个时点，到了2000年，比如说现在法治我们说已经是法治社会了啊，那现在法治就已经在你的生活里了，你就在法治中的时候它不一样了，它不再是以前那个什么我的一个梦，
因为是梦的时候它就比较完美，它可能让你觉得感觉特别好。
是的，你在期待或者你在设想它的时候，你没得到它的时候当然好的不得了了，但是现在如果它嵌入你生活，你才发现，这也不行，这个也没管好，那个呢又没有，又其实这个法治还不如不法治，还人治更好，你才会真正的有这些具体的烦恼。就像你追一个女神，没追到之前她就是女神，追到以后你就觉得啊，也就这样，然后还会有很多很多的矛盾和烦恼。我觉得法治可能与我们今天就是如此。你看她，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吧，对，还不如严打呢。然后呢你看法治又解决不了那个问题啊，权力还没有被关进笼子，就是因为它已经在你的生活中了。
就是它肯定不是一个特别完美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它就是可能得一直是。
所以我想人类怎么可能有一个一揽子完美解决方案呢？不能的，不可能的。
对，但有的时候觉得是那个进两步退一步，但现在有时候进一步退两步。
哦，那倒是。
对，
这个我经常跟学生讲，我说你们要学法律一定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因为我们法治有可能是进两步退一步，也有可能是对你说的，
就是，
进一步还退两步呢，
有的时候在反反复复，而且它跟这个就是地区差异啊，包括这个不同的圈层都其实就很难说你这是一个特别技术性的一个解决方案，最终还是要把所有的个人经历包括他对这个社会认知全部掺杂起来能形成的一种判断。就或者我就是一种思维意识吧，就是比如说意识到，哦，这个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然后你用法来就是来框定一些我们的认知。
假如说真的理解法治社会的话，你就会发现它不是什么完美的模型。就像那个罗老师不是经常说那句话嘛，说它不是一种最好的，它不是一种最好的制度，它只是一种不那么坏的。
对对对。
也就是说其实它能够帮我们把那个保持在及格线上面。但其他如果你想更你想活得更好，你想活在一个更好的环境下的话，也许还更多的是要靠道德。这不是我们经常说的法治和道德的关系吗？那现在呢我们搞法律的人实际上搞的就是这个及格线。就是法治就是及格线。
对，但有的时候感觉
你要想更好的更好的人际关系啊，更美好的生活呢，那也许还要靠道德呀，靠教化呀，靠那些东西。
对，但我现在感觉就是很多普法的这个英雄都已经变成那个道德的卫士，就是他要开始呼吁，就是大家还是要有基本的良心。
是，
对
对， 因为如果你只讲法不讲道德、
嗯、
其实没有太强的说服力。
嗯
嗯，我觉得人们得真心的去信仰或者是尊重嘛，你至少得尊重法治啊。
嗯、
你要是说这个法治就是这么的残酷无情，然后反而你就要依法办事，你只要依法，其他我们就什么都不考虑了。
嗯、
其实我觉得很难让人们真正的去喜欢这个东西。一个工具它很好用，就是法治如果东西很好用，好你会用，但是你会爱它吗？对，你只会习惯的用它，你不会真正的去那个就是跟它融为一体、
嗯、
所以说如果我们只讲法从来不去宣扬这个道德的话，或者法只是一种工具、
嗯、
它就没有感情，它冰冷、
嗯、
以前就讲这个法律就是应该冰冷的不带感情，其实我不是很同意这种观点。虽说法律和道德是两件事情，但是如果法律本身没有温度的话，就说明它彻底的就是把它和道德隔绝开来了、
嗯、
我觉得这样不会让人们爱上它的、
嗯、
它不能够只是被用，还要被善待、
嗯、
只有它被善待了以后，我觉得法治才会真正的让人们喜欢。
哎，说这个我还挺感兴趣的，因为就是很少以比如说这种很情感姿态来讨论法律，因为就是我们以前讨论法律都是法治都是可能受过的训练包括职业的需求、啊、觉得法治是社会进化的方向、
嗯、
然后是保护这个人民权益的一个工具，但是、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提到法治它的那种感受性的东西，比如说因为我看您那个书我才意识到、哦、原来真的很多人觉得这个律师是很邪恶的，就是尤其是帮、
啊、
所谓帮坏人辩护的律师、
嗯嗯嗯、是，
然后包括说这个打官司，因为我就感觉中国人不是特别喜欢，是我们不太喜欢打官司，
对、啊、
就我们感觉打官司是一件特别不体面的事儿，就是说
其实主要是麻烦吧体面不体面可能是第二位的，我觉得第一位的就是觉得好麻烦，
对，就是没有感觉好像说这个、嗯、意识到说这个系统在你的社会生活中其实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你应该给它一些基本的尊重和必要的守护。
嗯，
对，
都是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才会走向诉讼吧，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如果能够用协商解决，能够用其他方式解决，人们还是不愿意把这件事情走向诉讼。
嗯、
很久以来这个就是不太就是惜诉嘛，就是希望大家别诉、
嗯、
然后自己看看怎么解决，这种观念可能还是更在人们心目中我觉得还是第一位的。
这是个文化因素还是因素，
整个我们文化背景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特别讨厌人们打官司、
嗯、
是厌恶的，
对，
那上层
或者说我们讨厌一种是非分明的一种、
我们喜欢的是把这件事情解决掉，但未必要用法庭或者是法律的方式解决掉，那我通过说服教育感情，通过这个什么邻里啊，
对对对，
或者通过家里哎、
嗯、
长辈哎，对对对，就也行、
嗯、
其实呢你从这个实践看来也是，如果真的能够让他们和好啊、
嗯、
然后调解啊，其实比判下来那效果是更好的、
嗯、
确实是，如果你看你一审判了，那他不服二审还是维持，那其实那个娘子或者是说那个内心的那个痛苦啊，或者是那种就结下来了、
嗯、
然后你在执行的时候可能也不好执行，所以我特别理解在民事诉讼里面为什么要调、
嗯、
就希望他们能调，而且呢有些当事人去打了官司的时候他们也是希望法院调的。
嗯嗯
嗯，
但现在很多这调感觉也很走过场，就是也其实也可能是 人力有限、
嗯、
没有办法真正实现这种把这个结给解开。
其实法官是会调的，就是调解是个必经程序，一定会调，就是看调的效果。
嗯，
因为你本身这个人他是专业做法律的人，你说呢他有多大的功夫，他有多么大的能耐去说服教育，然后像居委会大妈一样能够真正找到两个人的痛点然后让他俩和好呢，他也不一定擅长这个，但是呢、
嗯、
这个我觉得我能理解，因为其实调完以后双方都你好我好大家好，那种效果是最那个对社会资源浪费是最小的、
嗯、
你真的判下来、
嗯、
又执行不了，其实你拖延给当事人造成的伤害是更大的、
嗯、
我是很支持那个调，虽然说会让法官觉得我学了这么多年法律你今天让我调
去做居委会的工作，
但是转念一想如果你真的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把这件事情稀疏、
嗯、
就是让大家真心觉得好我们从此以后再不吵了，纠纷到此为止，我觉得真的 也是造福。
嗯嗯，
对，
因为以前那个就比如还有宗族的时候，有很多这个社会矛盾的解决机制。
对，
但是现在其实感觉大家相对来讲就变成市场主体了，你可能只要法律是个最后兜底的一个解决机制。
嗯，
但我在想咱们现在这个很多问题不可调和，是不是还是因为就没办法跟这个不同经历不同立场的人共情，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要一口气，都是在赌气，最后要把这个东西给解决掉。
其实在法庭上确实会遇到这种情况，你能够感觉到双方就是在赌气。
嗯，
所以不管是法官还是律师，我们想表达就是因为我们是第三者呀。
嗯，
法官也不是当事人呢，我们就像我们律师也不是当事人呢，我们没有那个气啊。
嗯，
其实为什么需要专业的人来做这件事情呢，就是我没有那个出气的需要。
嗯，
那我们其实是更容易找到刚才我说的那个协商妥协的空间的。
嗯，
那如果他们两个在那里吵起来，那是绝对找不到妥协空间的，因为那就恨不得把对方给
就正义之锤了。
对，那就正义之锤了嘛。就是需要律师，因为你站在你不是当事人，你是感受不到当事人的那种想出气的那种需要。
嗯，
然后我们想的就是怎么解决问题，我出什么气啊，我就是把这个案子做完我就好了。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就不太容易带入他们那么强烈的情感。其实有时候情感那个需求太强烈了，不利于你解决事情。
嗯，
律师和法官都是我们都会自己说大家都是专业人士啊，都不要太激动。
嗯，
经常法官在庭上，
有的时候也会难免带入是吧。
哎，
就是说
对，法官经常在庭上都会跟双方律师是这么说，大家都是专业人士啊，都注意一下这个情绪。其实因为双方律师你一言我一语的时候也会呛起来。
嗯，
比如说对方律师说了一句什么，我们就会说反对啊，你刚才这个这样说话是在评价我方当事人也会呛起来。然后那个说，哎，那你我说话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打断我呢？你为什么就不能尊重我呢？
嗯，
其实你看律师也会吵起来。然后这个时候法官就会说，双方都是专业人士啊，都是职业多年的律师，请注意一下啊，我们妥善的把这件事解决。哎，你就会提醒你嘛，你是专业的，不要带那么多的情绪，我们现在是对事不对人，不要去评价对方。
嗯，
哈，我们就来解决事儿。
嗯，
当然如果专业人士是需要反复提醒自己的，不要带那么多情绪，然后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问题怎么解决上，这样就不太容易。
嗯，
像你说的就是出气。
嗯，
其实法律不是来给你出气的。
嗯，
法律是干嘛呢？解决问题的。
嗯嗯，就是如果一个律师人身攻击是不是一件很没品的事儿？
是，就是你
就说明你没有办法把你工具化，你还容易被情绪操弄。
嗯，他们一般是在庭上呢，容易是被对方的律师，是律师和律师之间的那个冲突。
嗯，
他倒不是说律师已经把当事人的那种痛苦转到自己身上了，就比如说当事人这个什么被借了钱不还，律师感受不到那种被欠钱的痛苦的。他在庭上有的时候失态或者是攻击，其实是因为跟对方律师之间。
嗯，
还是
他
们两个人之
间，他们在那个法律框架下吵架吵起来了。
对。
嗯，
其实他们也不是在吵法律，他们两个有可能就是双方律师之间可能是因为你对法律你对这个条文的理解。
嗯，
或者你对我的态度。
嗯，
你对我当事人的攻击。然后他们之间会因为这个吵起来。
我觉得做律师好难啊，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情感动物，就是你很难保持绝对理性。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对你好一点，或者你们有一点交情，可能这个事情会好解决很多。
嗯，
但有的时候就是卡在那个交流的那个坎上了。
你要是学这行的，或者你干这行的话，你需要不停的提醒自己啊，在心理学上叫觉知。
嗯，
是吧，叫觉知。因为你比如说你一种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的时候，你就得觉知一下我怎么了。
嗯嗯，
那我们这行的人，你一旦要动怒，或者你一旦发现自己有点失控的时候，你就要觉知我在干嘛。
嗯嗯，
我是不是在针对这个人，我是不是不理智，我是不是不专业。
嗯嗯，
你一旦觉知到了，你随时都可以控制自己的。
嗯，那这样想来，很多影视剧里面他对那个律师包括很多法律角色的那个塑造，其实都有一点点还是带入了就是大众的情绪。就比如说这个律师对受害人，
嗯，
对被告充满了同情，或者说他有一种他自己就是正义之锤本身。
那有时候是那个工作需要。
嗯，
如果你代理的是你的，就是你代理的是被告。
嗯，
如果你不表现出来你对这个被告无罪的这种深深的这种相信的话，
嗯，
你没有办法在法庭上
就赢不了，
你就赢不了。
嗯，
嗯， 如果你不能表达出来你对对方的那个 那种就是确定他是这个凶手的那种感觉，那你作为受害人的代理人，你可能也很难捍卫你的当事人的利益。所以有时候你看他表，他有可能是工作的一部分，他要表现这一部分，他的情绪是故意的。当然如果我们说在大部分时候你都不应该带着这种情绪在工作，是应该提醒自己随时要回到那个中正的立场上。律师本来就是去吵架的，你要是真吵架那就不是律师了。我们的那个吵架吵的不是真的那种吵架。
是在法律层面上的。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您在这里面也在写，就是说包括在有的时候评论的时候，就是要做到理性去感情化，但是就是但是因为很多这种基本的关切它就是情感驱动的，价值驱动的，就这个其实特别它是有一定矛盾的。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觉知是很重要的。就是当你在就是你感觉你自己有情绪的波动的时候，当你写出一些话，然后呢你在斟酌这样合不合适的时候，我们都在觉知。或者你对一个事件的分析已经有一个结论的时候，你也要提醒自己，这是目前我掌握的这些信息之下我得出来的最接近的这个结论。但它不一定是真的。也许有更多的资料来了以后我要修改它，
保持一种怀疑的。
对，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训练的那个，就是会反复要求自己不能够执着在说事情就是如此，必定是如此。我们会提醒自己说它有变数。如果出现了什么东西它就会变化。
我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能力或者一种品质，它有没有什么牺牲掉的东西，就是说跟魔鬼做的交换
啊？大概你会牺牲掉那个
比较麻木，或者
你会牺牲掉那种快意恩仇的感觉。因为简单的去表达爱和恨其实是很畅快的吧。就是比如说你直接表达我恨死你了，我上去扇你一巴掌，或者是我来一个
就是强烈的情感驱动。
对，强烈的情感驱动 那种感觉其实是很爽的。因为你一下就可以把它发泄出去，你比如拿个玻璃杯给人家砸过去，那种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的那个
一种存在感，就是盛怒之下，对吧？你会做，
对，你做完以后你会觉得那个是不是很爽，是那个荷尔蒙。荷尔蒙一下就上去了，那个上头一下那种感觉其实是很爽很简单的。但是呢如果你做了这种训练以后，你人生会很少出现这种
会抑制自，
对，你就很少会出现这种蹭上头的感觉。
就是说那么说律师路怒吗？
对是
就是情绪控制会比较稳定。
对，你就会训练自己控制情绪啊，你就不会有这种摔杯子呀，什么拿脚狠狠的踢那个桌子结果把自己还踢骨折的这种时候就不太会这样了。
所以就是可能说有的时候显得不够性情是吗？
对，你就不会简单的爱，也不会简单的去恨。因为这种情感对你来说都是你要退后一步。去想一下，我要不要现在马上支持振臂高呼，还是我马上去反对。其实对我们来说它都是过于激烈的表达。我会感觉我现在的理由还充不充分啊，也许不够充分呢，所以我会再退一步。你就丧失了那个在第一时间嗨的感觉。这就是跟魔鬼的交换吧。
那这样的话就是学法律都是一颗老人心。就是
最后是一个全衡的。对啊，好像被你说完确实是这样。
但是我在想很多那个去学法律的学生，那很多都是对现实有强烈关怀，带着一颗少年心冲进去的。但是却要把自己训练成，
训练完了以后他们会变的。一定会的。
您之前我看了你的那个一席演讲，就是说你以前在法律刑侦浸泡下然后长大，你觉得您自己的变化有什么？就以前对法律的看法和现在对法律的看法有什么变化？
就是以前可能会更理想主义吧。这也是进法学院的人的几乎都是这样的。要不带着理想主义可能也不会选择这个学科，而且很多人都是因为罗翔的感召才选择了法学院。确实是。
以后写一下这个中国的什么法学就会可以给他扣一个什么罗翔一代。
真有可能，好多都是因为
就像当年说那个看了壮志凌云，就是美国暴空军的都变多了。
是，他有这个一样的效果。就是因为喜欢他，然后说我一定要读法学院，然后一定要考法律的，真的有很多，导致我们政法大学的收分都变高了。就是 凡是带着这种，因为他也是希望大家做法治之光嘛，你做一个小小的微光，如果这样的微光多了不就很亮了吗？很多人是受这个感召来的，觉得法律能带来正义，然后其实刚刚进法学院的时候你都是理想主义的嘛，然后特别看不惯这个那个，然后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天哪，然后就每件事情你都看不惯。经过训练吧，
或者说经过打磨，
对，经过打磨以后你就会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但是你还是相信法呀，你还是相信法律的，但是呢你会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的话，你就不会觉得事情必然如此，应该如此，理应如此，哪有那样的。你就会发现无数的阻力，但是就算是这样你还是要
有一个立场，
对，你还是要做你该做的事情。我觉得其实如果大多数人能够坚持这一点，即使是知道现状没有那么好，但是你还是可以继续做你该做的事，就不会太坏的。
那你现在感受到这个学生他们学法律跟之前的法学生有什么变化？
现在的小朋友们那个基本上那个问他们最后要干嘛，大部分回答都是老师我们要考公
就法律没法带来这个正义，但是他甚至连就业都带来不了。
对，他说我就是我们以前问他们就业嘛，就会有些愿意去企业，有些去律师，也有个别说我们要还是想进去公检法，其实是各有。现在简直是全部都说一样的话，那是我们要考公，就是还是想进体制，
可是其实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就是最后大家会发现这个专业可能现实也在辜负他们当年的期待。
我的学生们目前还基本上都活跃在那个，就是还在用法律，所以我感觉，
或者说其实你也是某种意义上他们的一个光，要给他们提供一些精神上的支撑。
反正我说老师还在继续干这行啊，你们也应该看着办，对吧？
我上次跟您聊那个是源于那个剧嘛，《不完美受害人》。
对，
然后我发现现在其实很多大家对法律的理解来自于影视。对，但后来想了想，这件事很正常，因为现在大家其实就是法律训练这个其实是一个挺，怎么说，挺窄的一个东西。
对，你要经过那么多年法学院训练你才能够成专业人士，那大部分人都不可能进法学院这么训练，所以呢他们对于法律的很多知识，以前没有小视频的时候那其实就是看电影
电视剧，然后包括就像我就算说是很精英的，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甚至你读到什么硕士博士，很多他的法律常识层面可能跟普通人无异。
对啊，
对
对啊，
这个事我最近才明白过来的，因为我以前就觉得说，哇，就上过大学没有，怎么连这件事都不知道？后来发现其实是因为我修过法律方面的课，
对，
所以我才知道这一点点东西。
对
对，所以我后来我在想说，这种普法工作它其实永远没有尽头，它就是得一直，包括您借助很多这种大众影视或者说一些热门话题讲，很有必要，因为他要先有熟悉度，他才愿意了解，要不然直接就划走了。
你得有故事嘛。就是那个故事正好发生在身边或者电视剧里看到的然后他就会衍生一下原来是这样，就得有一个由头才会让大家去关心。否则现在这么多信息我为什么要关注这个呢，是吧？我看个什么搞笑的不好吗？
包括像很多那个什么法，那个叫令人心动的 offer 是吧？他因为我没有看这个节目，他其实是就是红圈所的这一个选秀综艺是吧？
对，
他我觉得他也变相的带来了一些大家对这个行业的，你说是窥私。
对啊，了解一下，就是你如果你不是学法律的，你永远没想到原来还有一个叫红圈所的这种圈层嘛。
对，
然后就你就都可以去了解一下他们这些精英律师们都是怎么工作的。
但我有时候觉得他们好像是一方面在祛魅，但另一方面在造神。
是，没错，我看完以后我也觉得哦，这个
就是有点夸张，有
夸张夸张夸张。
因为比如说很多综艺或者说很多影视剧，你作为外人看，你觉得看得很爽，你怎么样，觉得了解了一个行业。但是如果是稍微有点圈内经历的，就会觉得很奇怪。
他要想达到那个效果，他必须夸张。然后他必须把那个就是那种什么特征，他得就把它极致化。所以他里头那些挑律师，
都是一些 怎么说，个人非常鲜明的，
太光鲜了，有一些那个
甚至可以很抓嘛、嗯、
哎，他对啊，那都是要挑出来的呀，你想我们正常的也能进红线所的那些学生他怎么没挑，他反、
嗯、
他就要挑那种嗯有特别之处的，他这样才在综艺节目里出效果、
嗯、
但是我们你想红圈所招律师难道会要招那种很特别抓马的人吗？不会，招了这样的人只会把他的客户给气走的、
嗯、
所以他们愿意招的是情绪稳定就是正正常常的、嗯、优秀的人。
就是说法律这个行业其实跟任何行业一样，就是可能有很光鲜的一面，但其实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踏踏实实的工作。
对，其实就都是一样的嘛，所以我们就是在做踏踏实实的工作。
因为我每次看到那种影视剧里面一到律师就是他去见这个他的这个代理人的时候都特别的浓墨重彩，一到了他开始做案头工作的时候、
嗯、
就全部就快进快进快进。
哎，对，
因为那很枯燥然后又很无聊，
没错，
就是一段快剪，最后就哦官司打赢了，或者说就是最后什么和解了。我在想说天哪，这想到我自己的工作，就以前做记者也是这样，就是你感觉好像你人前那一面总是很多东西可以说、
嗯、对，
人后的工作完全不值一提，
没有必要记录，因为实在是繁琐，那没有办法在影像上记录的。
对，
嗯，
所以、
就是你天天在那个什么网站，这个网站那个网站查东西，那些怎么记录啊？你写那些笔录的，就是你抄那个笔记的时候怎么记录啊？都记不了。
对，
嗯，
但我看，因为我觉得其实每过几年就会有一些很好的这种介于专业和这种公共的一些著作出来。然后我这次看这个正义的回响，我就觉得确实是选了一些这几年可能你认为比较有
对
代表性的一些文章。
嗯，
就他们还是记录了
两三年吧，
对，我就感觉他们还是记录了这个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些变化。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时间好像越来越快，就是好像今天我们一直在聊这种时间感啊，就是因为好像很多事情发生了你就忘记了，新的事情发生感觉应接不暇，没有什么在认知上，在对这个社会的理解上没有什么进步。但是我每次看到这样的书我会想着说哦，其实还是有一些微小的东西发生变化了，而且有人在记录。
对，一个是要做记录者，然后另外一个呢，也许我们的记录能够改变一点什么。也看到了一些效果，所以要坚持做。因为你就像写日记一样，小时候说啊、哎、你写日记多写写，你可能写作水平就能提高，很多人都不信。哎，其实有些人还确实就是因为每天写写写，他就能够改变点什么。
所以你现在就是比如说这种公共表达也好，写作也好，包括甚至是教学也好，这个心态是变得更轻盈了还是更沉重了？因为我感觉有的人他有一种悲壮感。
啊，那倒没有，我倒没有悲壮感。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就好正好你懂吗？其实正好就是因为你正好懂，那不是由你来说，有谁说呢？正好你有一个八卦，不是你来跟我讲谁跟我讲呢，对吧？我觉得我们恰恰就是那个看到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最能够讲述的他的人。
也不给自己加很多这种光环。
对，你要是给自己加很多光环责任，你是不是显得有点过于沉重悲壮？然后呢，如果你没有达到你的目的，
对，
你想要的那个又没达到啊，你就会觉得我白做了，我都错付了，
会产生这种落寞。
对，落寞，我错付了，虚无了，然后有啥意思呢？所以我不如把自己定位为这件事情发生了，我正好是那个离现场最近、最适合解说他的人。然后呢，我用我的声音把它讲出来。可以给大家一个视角。
那最后我就想问，就是说这个正义的回响，因为我看这里面其实有好几次讨论到正义，然后经常我也在想，就是说，就是真的有正义吗？还是说只有正义的回声，正义的倒影？
我觉得真的有。如果没有正义的话，我们内心里头不会有那种渴望的。就是当一个不公发生啊，当一个就是你要主张一点什么的时候，你没有发现自己内心特别强烈的需要一个东西吗？就是既然
它其实可能不是一个事实层面的东西，它是一种感受和一种
认知。对，所以我相信它一定是有的。就是古时候那个自然法里头，我们说它就是一个天理吧，其实你可以这么想，它就存在的。就是那个正义如果不存在，为什么我们假如说一件事情没有处理好不公平，我们心里会那么难受呢？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倒推回去，正义一定是有的。
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完全可以基于理性算计和现实利弊做出的一个东西，就有一个可能是我们的感知或者说是一种本能，对，让我们追求一种更好的存在。
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它是一种天理，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东西，一定是有的， 否则我追求的是啥呢？
但他们现在就很喜欢说什么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我听这话太多了，我就会觉得是不是也有点为现实粉饰的感觉。
确实这金句太多了，有时候它丧失了它本来的这个价值。这句话其实是来是用来安慰那些就是错案啊改判啊或者是坚持了多年终于看到了结果的那些人的。但是如果你他拿它来粉饰说今儿不行明儿不行以后总会行的，那就没意义了。
所以就我觉得陈老师传达出一种姿态，就是其实还是要一直做事情，包括一直有坚持，但是这个可以变得温和和坚韧，就不会变得那么脆，就感觉现在大家其实比如大环境不好，或者说有些人他可能有落寞感，他可能一下子就PTSD 了，他就缓不过来了。
是，我觉得温和坚持可能才会真正的有效果。你要是过于激烈，然后呢又不持久，你可能就像昙花也就几天，但是要做法治的光的话，你就需要用那个微弱的光一直持续下去，那个电量可能就那么多嘛，你温和一点，然后它持续的时间就会更长一些，
待机时间长一点，
对，咱们就可以待机时间更长一些。
不知道老师用力过猛。那我们今天谢谢陈老师。
好的，谢谢。
呀。马奇里马奇里马奇里马奇里，这样万西靠南嘎的呀。马奇里。